我们首先来看规范财富的问题。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过去一年，习近平展开限制私人资本的激烈运动，监管机构严厉打击科技巨头和富裕名人，还要求企业大亨回报社会，承诺一个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了。那习近平规范财富对富人意味着什么？这样做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和创业创造就业的支柱民营经济带来什么样的打击和连锁反应？共同富裕是否意味着重返毛泽东时代共同贫穷的老路呢？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讨论和点评，一位是罗亚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教授。丁教授，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陈教授好，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的陈昭辉教授。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丁教授好，大家好。
感谢二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国突然公布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的数据啊。那我先请教这个丁教授，中国国家统计局呢星期一公布，从七月到九月中国的经济产出同比是增长了3.9%，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家预期的3%。中国第三季度 GDP 原定于在10月18号发布，不过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没有说明理由的情况下延期了6天。您怎么看这种罕见的做法和数字的可靠性，丁教授？
其实做统计的哈，做统计其实最重要的是信任了。那当一个负责统计的单位在没有解释为什么，那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对他的这个统计数字发布的过程跟时间点做出了变动的时候，那就很容易让人怀疑说这中间是不是有点问题。那么 GDP 我们看到是一个数字，当然这个 GDP 的数字看起来好像也超过一般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经济成长的第三季经济成长的预期哦。但是没有解释的是说，或者是说在 GDP 的数字底下是不是有很多其他的没有说清楚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可能要花点时间来探讨一下。那当然表面上来讲，我们说中国到底 GDP 有没有可能成长超过西方的预期呢？那我们就很天真的说有没有可能，那其实是有可能性，因为的确中国在核酸检测啦这方面的支出大大的提高了，政府的支出也提高了，那这都是 GDP 的组成重要部分。但是对我个人来讲，看到中国在过去的这半年时间封控，然后在这个国内的消费大量减低的情况下要产生这样子的 GDP 成长，这个有一点也超出我自己个人的预期，我们这样说好了。那我倒是很期待说中国中央统计局他们对于这个数字的发表以及他们的统计能够做出更进一步的说明。
那陈教授您怎么看，既然经济增长的数据超过了预期，为什么延期六天财报？您怎么看中国官方数字的可靠性？
好像为什么会延期的这个问题嘛，我认为很简单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是二十大，你不能说是把这个二十大的风头给抢掉了，所以说的话这个是延期。至于说这个数据的可靠性从传统来说，实际上中国这个经济数据的可靠性就不是很高有最近的时候有一定的提升了，就是它可靠性一定的提升。但是的话我认为这个趋势的话会向下走，以后的话实际上我们会看到首先它的那个经济的透明性就会降低，还有的话就是说是它公布的数据会少，还有的话就是公布的数据的话会更加的不可靠，这是一个趋势吧。
那陈教授，我继续问您，在这个目前这个经济状况啊，清零的这个限制下呢，并不是很乐观啊。那习近平为什么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提出规范财富？他要在哪些领域重新分配财富？
所谓规范财富，实际上呢，只不过是他一个更大的宏观战略的其中的一步。 这个宏观战略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要让政府的话去更主导的地位，而让市场呢就是做更服从一个配角的这样的一种经济形态了。所以说的话，这个等于说呢，就是说是反市场经济的一个步骤。然后的话，所谓规范财富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让国家呢来那个就是分配财富起更主导的作用，而不是由市场。所以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最关键的那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打击民营经济，然后的话让国有经济呢起更主导的作用，不单单是在一个或者几个的那个工业里面了，在整个的产业里面都会是这个情况的。所以说的话，这个对于私营企业 ，OK， 特别是大的私营企业，就像刚才你们刚放的，我们刚刚看到的，像马云啊，这样就是阿里巴巴这样的大的企业的话，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是灾难性。
谢谢陈教授。那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要重新分配财富是在哪些领域？比如说有人说可能是在手游业啊、电脑游戏啊、娱乐等，习近平口中的精神鸦片，甚至还有这个陪教业、房地产等等，您怎么看？
事实上我大致同意这个陈教授的讲法了哈。那在中国，如果我们观察中国的民营企业的话，其实有大概十几年的时间一直有所谓的国进民退的说法。那尤其在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国进民退的说法又更为显著，然后又提升到比较高的地位。那么国进民退虽然只是四个字，那么有时候呢，这个研究不管是中国官方或者是研究中国私营企业的专家也说，其实在世界各放眼世界各国，好像国家也并不是对经济活动完全没有角色的啊。从他作为一个规范的制定者到执行者，然后有时候甚至有些国家根本就有这个国营企业是掺和在这个市场经济里面的活动。所以其实应该我们广义上来讲，国家本来或者政府在经济活动里面，自由市场经济活动里面就有某种程度的角色，那差别只是在多或少。那我们回过头来回答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规范财富，然后什么领域是比较有可能会被针对的对象啊。那中共在这个规范财富的这个角度，他采取的这个做法，跟他走的事实上比很多我们一般认为的这个市场，这个政府利用国营企业在市场里面参与自由竞争这样的做法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实际上我们从过去这几年习近平针对某些企业打击，像刚才陈教授提到的马云，或者是像腾讯这些公司，然后呢在更早一点包括像新东方呢，还有一些房地产公司的打击，那像这样子针对某些产业的这样子等于是点了名了，要产业或公司点了名了直接针对你做出特殊处置的这样子的做法，那这样的做法除非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里面，除非这些企业它犯法了那它违反内线交易了，或者是它违反相关的那个商品的法规，或者是侵犯到消费者的权益等等等等，要不然的话这样子很直接，我们甚至说赤裸裸的做法，这样子是比较罕见的。那在未来其实这个我们讲到规范财富呢，有几个领域我倒是觉得是可能比较值得观察的。那一个是房地产产业，那金融产业啦，教育产业，还有刚才您讲的手游，我们就广义的讲说包含整个的internet 互联网产业，这几个产业可能都会是比较容易被放在所谓的agenda 或者是风口浪尖上，作为下一波被我们说管制也好，甚至说被规范甚至打击的对象也好。因为这几个产业他们影响民间整个民生的那个范围比较大， 那另外一个是这几个产业有时候呢，他们的确也比较容易，因为他们成长快速啊，然后财富累积也很快，有时候也比较容易成为一般民众所谓的仇富啦，或者是对财富的不满情绪的一个宣泄对象。
嗯，那丁教授，您刚才提到这个房地产啊，仇富这种情绪啊，有这个很多人呢就说了，这可能是要向富人开刀了，特别是要习近平可能在酝酿一项对富人增加税收的计划，也许是通过引入这个酝酿已久的房地产税的方式，那最可能最快呢，有可能是明年出台，您怎么看？
其实房地产税什么时候出台，这个已经讨论很久了。那要真的要讲明年出台，我觉得还有不确定性了啊。那但是我倒是要说，这对于财富的规范啊，它当然有可能对有钱人，对所谓的这个高净值的这个富人先作为开刀的对象。但是是不是针对个人做开刀的对象？我倒觉得不一定。那所谓的不一定就是说，我们会看到中共在规范财富或转移财富，劫富济贫，这个劫富的，我们先不讲济贫了，我们说劫富，劫富的这个部分呢，一开始的对象它其实不见得会是针对个人的，我觉得是可能是个人跟产业两者的结合。那为什么？因为其实有钱的个人呢，他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财富有一部分是很清楚的摆在那里的。怎么说呢？在你再怎么样的有钱人，你总是有钱放在银行里面的；你再怎么样的有钱人，你总是有钱放在公司里面股票的。这些在中国，这些数字在政府面前基本上可以说是都是透明的。那所以我也不怕你跑，你钱就在那边，除非等到我非常必要的时候我再来找你。那反而是产业这个部分，它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推出新的政策跟做法，然后不断的把在这个整个产业里面所产生的财富把它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啊。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说手游产业好了，那你说这个手游产业产生了多大多巨大的财富，多少人在用呢，然后多少用户，那这些东西它当然它产生的经济效益本身它是财富没有错，但是呢它所产生的后面所附带产生的使用者资讯啦，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资讯再怎么运用呢？事实上你要截这个整个产业的富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还是需要一点比较细致的做法，需要一点长期的我们就说需要一点中长期的规划。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到，即使你要劫富的话，还没有到我得直接把手伸到这个有钱人的银行账户里面去把他的钱转移出来。我想他们会从比较需要花时间的，但是大家一般来讲比较不见得有正面观感的产业，从那个地方开始先动手，然后再逐渐的把这个目标转移到个人的财富身上去。
那您指的丁教授，您指的这个那些他先动手的产业是包括哪些呢？
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讲的几个产业了，包括像房地产啊，包括像你讲的手游啦，互联网产业，那还有已经被开刀的这个教育产业等等这些。
嗯，好，谢谢。那陈教授您怎么看？那他这个是不是要向富人开刀了？
这个是应该是很明显了啊，这个向富人开刀了。至于说哪个行业或者说是谁先开刀这个呢就是可能我认为的话，就是房地产的话，你要说让它征税呢，可能现在的话国内的房地产业是比较低迷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起码地方政府他们的财政收入的话是主要是依靠是土地财政，就是把地要卖出去，所以说的话，如果说是在房地产市场比较低迷的情况下，你还在加税的话，就会雪上加霜，就让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市场更加低迷。这样的话，对地方经济的话打击会更大。所以说的话，它必须得平衡，就是做出这个平衡。你可以加这个税，但是的话，你就会，如果你加了这个税的话，你对地方财政的打击会是非常大。 所以说的话，就像刚才丁教授说的，那个房地产税要征，征了这么长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征，这个决心的话，什么时候能够下呢？这个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习主席到底怎么想的，谁也琢磨不透。他完全可能他就说雪上加霜就雪上加霜，我们就马上征。但是的话，我认为的话，近期的话是不大可能的，可能性可能不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甚至是国企都来接盘，为了拖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话，国企把这个房地产的市场的把那个多余的供给呢，他把它买下来。所以说你要征税的话，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说，你是在征国企的税。而且的话，他要劫富济贫的话，他有很多的方法，刚才丁教授也说了，他用不着就是征房地产税一条，他对各个产业的打压，就比方说蚂蚁金服 ，OK， 他为什么要动金融呢？因为我认为金融的话是对国家关系国家金融命经济命脉的非常重要的产业，所以说的话，他必须要控制住。所以说的话就像蚂蚁金服一样，他也没做什么事情啊，他现在稳稳的就可以把这个整个金融业支付业牢牢的控制在手。所以说像手游啊，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些娱乐这些产业，这个不是他们的重点产业。什么叫重点产业呢？因为现在中国不但是要富，还是要强。什么叫强呢？就是增加你的军事实力，增加你的科技竞争力。这些企业对军事的实力，还是对科技的竞争力的贡献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他肯定不会招软的。所以说他要选的几个先动手的企业呢，的产业呢，可能就是在这些产业他会动手。
好，谢谢陈教授和丁教授。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和观众互动的阶段。不过呢，我先来给大家推荐一个美国之音的应用程序 VOA Plus。VOA Plus 是美国之音的影音应用程序。通过 VOA Plus， 观众可以随时随地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纪录片、英语学习课程和特别直播活动。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些观众和网友寄来的评论。那这一位他叫某某，他说有一说一，习近平绝对是反腐力量最大的人，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把房地产泡沫搞掉了，慢慢看吧。这一位呢叫 KL1WENCA， 他说就是规定谁能富谁不能富。还有一位是南风劲吹，这位朋友说劫富是真，济贫不过是遮羞布，习所谓不忘初心是追随共产党初期创造的两个初心，一个是武装夺取政权，这个初心1949年已然完成，另一个初心是消灭私有制，实现马克思核心价值观，打土豪分田地，公私合营均是早期阶段性成果，后来演变成了国进民退，扫黑和供给则是结构性改革，最近就是共同富裕了。好，那丁教授、陈教授，我想先请问这个丁教授，您怎么看？他说这个劫富是真，济贫是假。
其实我还蛮同意的，这个劫富是真，济贫是假。我觉得劫富跟济贫这两个 通常在中文里面劫富济贫好像是一个词嘛，好连在一起。但实际上我们在看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跟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他所宣示的一些内容来看啊，劫富跟济贫我觉得要分开来看。劫富是劫富，那是不是济到贫那是另外一回事，或者是说劫富这个财富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有用在穷人身上，或者是有多少到穷人身上，我觉得这也要分开来看。那但是这个第三位网友他所说的说这个打土豪分田地了，这个当然就是过去的历史了。不过我觉得其实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后学到一件事情，他们发现你完全把民间的财富打死了事实上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你就算你要劫富，你要有民间的富在那里才有的劫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整个国要靠整个国家把经济发展跟把人民喂饱，然后还要国家强盛啊，那个军力强大，把这些东西通通靠国家来做，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当民间有力量有愿意去发展他们的财富，只要在适当的时候你把民间的财富转移到这个透过那个公共政策的手段，或者是用政府的手段强制力把这些财富转移到你想要转移去的地方，那就可以了。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个劫富的目的我其实蛮同意它并不在济贫啊。那但是劫富某种对于这个习政府来讲，他的一个我想底线就是他一边要把财富转移到他想要转移的地方，但是呢又不把民间企业打死，唯有这样子他才是让这个中国共产党在中短那中期跟长期能够继续的不断的去面对中国不断出现的经济问题，跟维持它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的这个成长。
那陈教授，在最近两年中国一流的这个民营企业，比如说是阿里巴巴、腾讯、滴滴出行这些企业，在习近平的所谓的这个反垄断啊、国家安全的名义下遭到了很大的打击，那都陷入了这个盈利大幅度的缩水还裁员。那他这个现在继续的搞这个规范财富收入这样的，会给这些企业带来哪些新的打击？
实际上你们要看这些公司的股价的话，那过去的年我们都得看实际上的话这些公司的财富缩水就最近这几年是非常大的 ,OK, 已经是很大了。所以说这个趋势的话，我认为应该这个市场是看得很清楚的。自从二十大开完以后，实际上这些公司的话又进一步大幅缩水，特别是像阿里，我看的时候大概是一天就跌了将近20%。所以说的话，这个对这些所谓就是头部企业啊，特别是在关系就是国民经济命脉的这些头部企业的话，就比方说像阿里这种，它对支付啊，对整个线上交易啊，等等这些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这种企业的话，它会受到很大的打击。什么叫受到了很大打击呢？不单单是财富的问题了，关键就是说是就是这些资本家了，就是有很大影响力的资本家，以马云啦、像王健林啊这样的人呢，我认为他们会慢慢的就淡出了这个经济的还有就是公众的视野了。
刚才这个丁教授提到，他说打击这些富人啊，打击这些企业，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那您认为这个共同富裕能不能提高普通人收入，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途径呢？陈教授，
好，首先说这个所谓劫富济贫，我们先不说济贫的问题，劫富吧。劫富的话，实际上在中国的话是应该是很有市场的，就是大家还是比较拥护。为什么呢？当然仇富是其中一个原因了。但是我们要深究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会仇富？一般来说的话呢，就认为呢，在过去这4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呢，从来没有离开过所谓的官商勾结，这是大家的普遍的，起码是印象吧。所以说的话，这些富人的得富呢，实际上呢，或多或少呢都是得富不正，都是有官商勾结的。 啊，所以说的话，大家对对你要劫富，即便不劫不积贫的话，大家都还是支持的。而且的话，这些企业啊，就是做出各种什么996啊，就对大家就是一般的老百姓的这种盘剥呢，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的话呢，大家这个民心呢，对这个劫富呢是有一定支持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说是劫富济贫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以后的话，一般的比较简单的或者比较直接的那个方法呢，就是你要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规范企业的发展，让这个市场变得更透明，让法治呢变得更透明，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了，可以说是社会经济的改革呢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西方的一般来说是普遍发展的一个过程嘛，但在中国呢明显就不是了啊。他们呢就是说是好，我们既然说是我们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成功，我们就回走，我们就不依靠市场，我们是依靠政府，让政府能够直接的啊对经济呢进行就是指手画脚，而不是通过看不见的手，而是直接就通过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一旦走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是在全世界了啊，京中外了，只要是在稍微大规模一点的经济体呢，你就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共同富裕呢就会走向了共同贫穷，这个几乎是没有什么那个特例外的，都是向这个方向。
好，谢谢陈教授。那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发来的评论。这位网友叫飞翔崔，他说脱贫攻坚战胜脱贫攻坚战真的胜利了吗？现在搞共同富裕，既然是共同富裕，为啥要杀富济贫？与其劫富济贫，不如破除垄断，人人平等劳作。还有一位网友叫 Good， 他说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建设的成就到头来一场空。还有一位朋友王静，他说共同富裕应该就是穷人翻身的同义词吧，穷人早就翻身了，怎么还会有脱贫呢？请来宾说明一下。好，那我们先请这个丁教授做一下回应。
这个共同富裕跟穷人都翻身，不，穷人可能翻身了，但是相对来讲嘛，那么在不管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面，其实我们说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里面，一定会有经济能力比较低的这个人民。那么这些人住在各个地方自己定义的贫穷线底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所能够扮演的角色是用公共部门的力量呢，去努力的去扭转这些长期在底层人民的这个生活跟上升的机会，跟促进社会流动。那这我觉得啊，是所有现代国家，不管是这个社会主义体制国家，或者是市场经济民主国家，大家都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面临的这个挑战。那么不过刚才三位网友里面有一位提到倒是蛮有意思，讲到政治体制的问题啊。那在这里，因为我们今天重点也不在政治体制了啊，但是我倒是要强调说，在一个比较公开开放民主的一个政体里面在一个比较公开开放的政体里面，经济整体经济你要走什么样的方向，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促进社会的流动，来鼓励这个低层人民的流动，为怎么样为底层的经济上弱势的民众提供机会，然后呢怎么样呢让企业，就是已经成功的企业或者是富裕的个人呢，脱离这个国家的支持的力量，让他自己能够在国际上能够，或者是在本地的市场里面能够真正透过自由竞争的方式来竞争。我想其实这个部分呢，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公共讨论的议题。那在民主国家里面，这些东西是在立法机关里面，在公共论坛上大家可以合理讨论的。在中国这样子的讨论比较难发生啊。那也就变成说，那既然上面这个习大大他讲说这个要共同富裕，要劫富，如果他说要劫富济贫的话，那 就是他一切就是他说了算了。那么在那在这样子回过头来讲，刚才比较公开的讨论，大家集思广益的这个过程呢，跟辩论的过程呢，这个在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比较看不到的。那至于说这个贫穷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它是普遍的现象，是也是所有的国家现代国家都必须要克服的课题。那我也希望说这个中国在未来有机会能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参与这样子的对于经济跟社会流动的讨论。
嗯，谢谢丁教授。那陈教授，您对这个网友的评论有什么回馈？比如说这个他说脱贫攻坚战真的胜利了吗？现在要搞共同富裕，既然是共同富裕，为啥要杀富济贫呢？那这个中国政府能不能做到这个共同富裕，还是只是一个幌子？
OK， 好，首先脱贫攻坚是不是真的胜利了，这个的话没人知道是不是因为就像刚才丁教授说的，你没有一个公开的名题，没有一个媒体，没有一个公开的讨论，谁知道呢？谁知道这个是不是成功了，他就宣布成功了，你就成功了我们还同时也可以看到，实际上是还有很多人呢是生活的是比较贫穷，不管你用哪个标准来看呢，都还是比较贫穷的。所以说没有一个公开的社会，所谓公开的话，不但在经济方面的、政治上面的公开的社会啊，这个也就是第二位网友说的，你就很难下这个决定。OK， 这个是不是成功了？第二的话就是你如果说不管你成功不成功啊，你即便你成功的话，你也可以有这个共同富裕，就是让大家的这个以后这个贫富分配呢就更加公平一点，然后的话呢，让这个社会发展的更加和谐一点。这个在任何社会，包括像强如美国了，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即便今天了所以说的话，这个倒不矛盾，就是你脱贫不脱贫跟你现在以后的发展方向是不是要继续让大家发展的更公平一点，穷人的话呢稍微就是不要这么太穷，富人的话呢能够把自己的钱呢拿一点的话就给这些穷人，这些都是良好的愿望，这个也都是我们大家，不管是中国了，美国也是这样。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你通过什么机制来达到这个问题。 OK， 就像我跟刚才说的，我每年都教学生这个课，我们就看到考虑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只要是你是国企，你都干不过私企。从长期角度来说，这不单单是在中国是这样，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几乎都是这样，很少有例外。只要是你国企跟私企竞争，你私企都会成功的。所以说的话，你要可能。就是说是你要达到共同富裕的唯一的目标，现在可以说可以就是证明的唯一的目标的方法，就是开放，就是搞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没有其他的方法。你要是走国进民退这个道路的话，只能找就是造成就是共同贫穷。所以说别人就说要我们要共享财富。实际上共享财富到最后就会是共享贫穷。
嗯，好，非常感谢丁教授和陈教授。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丁宏斌教授和陈昭辉教授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